Beat Out My Vision 这首诗歌很有味道，虽然跟我们今天讲的意象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相同，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意象。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为什么想到要我们中英啊，不是旧约新约都来读，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从斯蒂凡的这个所传的信息中间，我们就可以看见从前的人他是怎么样读新约啊，特别是像斯蒂凡这边信息有很深的意义，而且他引用旧约，引用出埃及记，差不多是非常完整的表达他对于摩西经济篇上所说的话。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对于门徒们讲到复活的时候特别提到荆棘篇，论到复活时你们没有在荆棘篇上读过吗？因为神在那里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底下在路加福音里面加了一句，马可福音其实也有，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待会我们看完今天信息以后，也许有点领会为什么耶稣基督自己特别引用荆棘篇讲到这件事情。当然有几个可能原因，一个是 authenticate， 就是说他同样来见证摩西所看见的属灵经历是真实的，不是一个幻想。以色列人把出埃及记第三章向来称作荆棘篇，因为这是一段非常特别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改变了摩西一生的道路。因为刚才我们在开始讲的时候说是摩西第三讲，前面第一讲、第二讲，第二讲里面我们讲到摩西这个人怎么样是天然的一个领袖，他天生有领导的能力，他有非常好的教育，他也对他的弟兄姊妹们、对他的同胞有相当的关爱，并且我们说到他属灵上的觉醒，认同他自己不再是埃及人而是以色列人，就好像很多沉睡的基督徒有一天忽然明白，原来我已经信主，已经得救，虽然我自己不觉得怎么不一样，但是人看我们不同，他开始认同他自己的身份是个基督徒，也就是因为这样认同开始了属灵的道路。摩西虽然是认同有了这样的觉醒，但是神没有用他。刚才我们读经文又读到这节经文，说是这位摩西当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要拯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其实在头一段经历里面过去的40年中间，他却是一位被弃绝的领袖。因为使徒行传第七章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和首领的，就是这个人。但是因着荆棘火焰里面天使向他的显现，以后我们知道这位天使事实上就是神自己，因为在这里神启示了他的名字，叫做自有有有。如果你看他原来的原文的话，就是在这里他用了亚贵这个字，也就是今天中文的翻译耶和华这个名称，来说到神自己的神性，神道他是讲到他是自有有有。所以这段经文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开始说过为什么我们要读摩西呢，因为摩西影响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认识他是以色列的开国者。什么叫开国者？就是最后神借着摩西手把他们从埃及困苦的地方把他们领出来，带他们进迦南。因为有以色列人，因为有摩西的影响，我们看见在新约的时候，当然一方面耶稣基督是应许大卫的子孙出来的，但在新约里面，在神学上面，除了耶稣之外最有影响力的应该算是保罗，而保罗是完完全全熟读旧约，他也在斯蒂凡寻道的时候看见斯蒂凡，听见斯蒂凡所做的见证，而改变了他对于一些圣经的看法，一直到以后他信主得救，神向他显现。也许保罗的经历不次于摩西在荆棘火焰中间所看见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在旧约的时候向着摩西显现影响了旧约一代，在新约的时候向保罗显现影响了新约一代，直到我们今天。而我们知道新约基督徒影响了整个世界，从西欧开始一直到现在福音传遍地极，开始整个世界都受神的影响。我们再回到最初最早受影响的 是摩西，而且借着摩西，神塑造了以色列整个的民族。所以我们说是上次说过，摩西的一生中间可以分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他出生的时候到40岁在王宫里面长大，到了40岁一直到现在我们看着这段经历，他在旷野已经待了40年。弟兄姊妹，在旷野待40年，上次我们说过这是个被弃绝的领袖，对于摩西本人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事实上我猜想摩西已经慢慢的放弃他自己以色列人的身份，他甘心和叶特罗，就是刘尔，这个圣经里面他有两个名字，又叫叶特罗又叫刘尔，米甸祭司，在他的家里面做他的女婿，已经心甘情愿，连他的女儿，连叶特罗的女儿都认他说这是一个埃及人。我想摩西自己本人的身份可能他也不再觉得有值得再提的价值，既然落难，既然流荡在外邦，既然流落在旷野，没什么可提的。对于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旨意计划，就是他在襁褓中间曾经听过他的母亲说明的，对他都没有再多的意义，因为眼看自己的光景再也没有什么作为，在旷野你还能有什么作为吗？140年你还有什么雄心大志呢？他甘愿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我想他也是一个很有敬业精神的啊。所以虽然是流落到这个地步，他还是规规矩矩按着时候把羊群领出去。弟兄姊妹们，摩西在这个阶段中间，在他的第二个40年中间，对于神的工作一无所知，对于神的计划一无所知，他也不相信他自己跟神有任何的关系，跟以色列民族再有任何的关系。我不知道很多人是不是灰心，是不是很多人觉得下沉，觉得算了吧，做基督徒也不怎么样，做了基督徒还是一样的过生活，一样的过日子，也不觉得能做什么事情。很多基督徒是在这样沉睡的光景里面，但是在摩西身上，神呼召他改变他。所以我说以色列人都知道荆棘篇，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是摩西生命的转捩点。神怎么样改变摩西呢？他借着异象呼召他。有一天他出去放羊，快要走到走到何烈山，就是西乃山脚下，忽然看见一个奇异的景象，看见荆棘，有一团荆棘被火焚烧。在旷野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见过一些在加州也有这些情形。你知道在这里有一些叫做 tumbleweed 啊，听过没有？那个荆棘呢就滚来滚去，像滚个球一样。有时候夏天的时候热起来的时候，荆棘跟荆棘摩擦，甚至有些会发出火花。所以在旷野里面看见这些枯干的荆棘被焚烧，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可能常常有，但是那天不一样。摩西看见这个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荆棘是可燃物，不管是自燃或者有人点起火来，很快就烧完了。但是摩西当天看见这情形很特别，这个荆棘怎么老烧不掉？荆棘被火焚烧是一个自然现象，没有焚毁才是个异象，特别的景象。所以他受吸引，他说我要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啊。摩西有好奇心就去看了，没有想到在往前去的时候，荆棘火焰中间有一位天使向他显现。那弟兄姊妹，我很难明白摩西看见什么。摩西看见荆棘火焰，忽然有一个天使的形象，或者这里说就是人的形象向他说话。你说摩西有没有被吓倒呢？我不清楚，摩西胆子也蛮大。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摩西摩西，你不要近前来。当他要过去看的时候，这声音对他说不要近前来，还给他个理由，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这个不过是普通旷野的地，西乃山边的地，有什么特别？怎么会成圣？怎么会成为圣地？因为神在这里。今天我们了解圣洁，什么叫成圣？圣洁就是我们基督徒有很好的行为。其实成圣第一个意思是分别， 怎么分别？因为神与世人不同。为什么我们称作以色列的圣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与世人迥然不同，完全不一样。 Holy another， 在哲学上面的讨论 Holy another， 他不是我们所想象能够用任何人的名字、任何人的理想、任何人的想法来定位的。在拜偶像，在多神的信仰里面，神是人定的。所以保罗也在希腊的时候看见雅典所造的神，他们说，你们是用人用心思用手艺所雕刻的金银石，你赋予他偶像有一个神性，他就有神性，你叫他是神就有神。而且在以赛亚书里面挖苦得很，他说这段木头把它砍下来，把它雕成个偶像，剩下不要木头把它烧掉。同样一个来源，像是人用手艺用心思所雕刻的金银草木、金银石，这是偶像。我们可以给他定名字，可以给他定神性，甚至我们可以规定这个神有那个神性，那个神有那个不同的神性。唯有我们所敬拜的真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不是人能够定义的，因为他是完全不同的 Holy another。 所以当神在这里显现说，这个地成为圣地。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来到聚会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不一样，也许还是看见人的排场、人的编排、人的组织，人聚在这里。以前我们常常唱的诗歌啊，从这个旧约里面出来的经文啊，因为这个今天的这个全地都当肃静静默，因为这地是圣的，神在他的圣殿中间啊。以前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也唱这个诗歌，唱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没有感觉神圣？另外一件事情，不过都要唱这样诗歌。事实上唱或者不唱，在于我们心里里面对于神有没有真正的认识，有没有真正的敬拜。当我们真正在敬拜的时候，这个地成为圣。为什么？因为神在这里，因为神用他的同在接受我们的敬拜。今天我们如果说敬拜神，人不在这里啊，敬拜被敬拜的对象缺席，那我们敬拜什么？所以圣的观念在这张圣经里面荆棘篇里面，当摩西靠近的时候，神说不要进前来，因为所在的地是圣地。但是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是说你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那弟兄姊妹，你想这个什么事情？摩西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他能不站着吗？当然是他的脚就接触到所谓的圣地。所以弟兄姊妹们，摩西有没有分别为圣？当他的脚站在圣地的时候，这个分别为圣的地方，连他自己也称圣成圣。所以神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教导他一件事情，神呼召他。当然我们看见整个的使命，第三章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下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因为我听见他们的困苦，听见他们哀求的声音，他们哀求声音进到我的耳朵，我现在进来要拯救，用我的手拯救他们，打发你去。为什么摩西能够成为以色列的救主？因为神把他分别出来，不是因为他天然的能力多好。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我们上次讲的信息是什么？摩西是个天然的领袖，今天如果他出来竞选总统，一定很多人跟随他，因为他大概长得也不错，个子又很大，又孔武有力，而且有计划、有负担，也有很好的理想，他要救以色列百姓出去。他把埃及人打死以后，他说他心里想，他的百姓一定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要救他们出埃及。偏偏不巧，那些人不做如此想。他是一个谋杀犯，杀了人在旷野四十年，一直到他自己的雄心大志没有的时候，神忽然向他显现，呼召他。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荆棘火焰的意义。什么叫荆棘火焰？我们是荆棘，神是火焰，神的荣耀在荆棘上面，但是又不用荆棘天然的燃料，不用人的能力。神要用一个人，但是不是用他，是神自己要借着他彰显他的全能和他的荣耀。不错，摩西神用他的手，特别是把一根杖给他，以后我们看见这根杖特别杖一伸出来就有神的能力。但是荆棘没有烧毁，这里也说到我们的生命的本相 不过像荆棘一样。哪怕摩西有全埃及、全世界最好的学问，他的本质是荆棘。荆棘说到人的败坏、人的罪，为什么？圣经里特别说，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地要长出棘藜来，要长出荆棘，不仅不能够供应食物、供应生命，还成为伤害人的，成了伤人的植物。荆棘、棘藜，地要长出这些，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生命不过像荆棘一样，神怎么能用呢？很稀奇，当他呼召摩西的时候，没有跟他讲什么话，先把一件事情给他看见，荆棘火焰。摩西受了吸引，前去的时候，神才对他说话。神说什么？第一个，神认明他自己是神。他说 ，identity, self-identity。当神向着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没有讲什么话，神先说话。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我不晓得怎么理解这些圣经，但是我知道，在以后每一次摩西见神的时候，见完神的面，他把脸上的蒙上帕子，因为当他看见神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的百姓就害怕。为什么？他脸上发光，为了不让以色列害怕，他把帕子蒙在脸上，使人不能看见神的荣耀。这一次第一次显现，我不知道摩西自己是不是知道脸上有光，但是他却非常觉醒，说是怕看神。你知道吗？神坐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神是真光。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说光要照在黑暗里面，真光已经来到，坐在黑暗死荫里的百姓有大光发现他们，有大光给他们发现。因为神就是光，这个光不仅是外面像太阳一样炽烈的光，而且照在我们心的深处，最心深处，让我们里面的黑暗被显明出来。大概是因为这些缘故，摩西不敢见神，因为他觉得有一种压力，有一种强迫的力量，让他显明自己所有的亏欠和软弱，让他知道自己的失败和无能，所以他怕看见神。但是既然神呼召他把脚上的鞋脱下站在圣地，神有话要对他说。刚才我说，神第一句话说，我是亚伯拉罕，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刚才我们读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自己说的，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而且这里很明显的，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在过去一两年以前，我曾经在这边讲亚伯拉罕的经历的时候，就说到神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让人明白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万国要因你得福，这个约从来没有违背过。神也借着亚伯拉罕赐福给万邦。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福音的意义。福音新约里面就跟我们明讲，要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从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把福音让全世界人都能够享受，都能够接受。不光是为了亚伯拉罕的祝福，而是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在这里又有一个原则，神愿意祝福那些肯把福分出去的人。神不是祝福一个守财奴，把所有好处都留在自己手里。神要我们做一个分享的人，把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甚至我们物质上的丰富都给人分享。这是一个真正富足的人。不肯分享的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所以神祝福亚伯拉罕，叫他去祝福别人。神祝福了亚伯拉罕，是列国因他得福。神祝福信主的人，叫我们把福音传遍地极，一样的原则。这些都是所谓 mission principle 宣教的原则。我们所得的与人分享，保罗说叫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情，有些是我们读经就读过去了，没有仔细想想。请问一下，当神向摩西显现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请问一下，在神说这句话之前，上一次说话是什么时候？有多久神没有说话？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四十节，那里记载说，神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430年。据我的了解，据我读圣经，神没有说话，430年没有说话，因为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子孙要寄居在埃及地400年，大概400年。当然，神可能对约瑟说的话，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说的话，我没有法子知道确实多少年，但是430年的数字是出埃及记告诉我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人以为是在新约的时代跟旧约不一样，因为在圣灵里面，神向我们的心直接说话；在圣经里面，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可以听见神的话语。在圣经成卷之前，只有口传的历史，代代相传。以色列还没有成国，摩西的律法还没有下来，从亚伯拉罕到摩西，这些人都是代代相传做的犹太人，秉承了犹太人所相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事实上，他们对神的认识非常少，只知道按照血统，神已经呼召了亚伯拉罕，神也祝福了以撒，神也祝福了雅各，给他12个支派，称作以色列人。因为神给雅各改名，从雅各改成以色列，所以称作以色列人。而且他们口传的历史知道，他们的祖先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把所有以色列人迎去埃及居住，一住就住了400年，没有400年，好多年，不晓得多久。在我们刚刚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记的时候，第一章就读到，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苦待以色列人，神没有立刻拯救。至少如果那里记载摩西是在刚刚开始逼迫以色列人的时候生下来，至少40年神没有做工。等摩西长大，摩西40岁起义去看弟兄，神还是没有做工，没有用摩西，又过了40年。至少在我们读到出埃及记故事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这个80年做奴工，等了80年，他们只会一件事情抱怨，他们向神呼吁，神没有拯救。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多的难处，神不是没有听见，神的时候没有到，我们需要祷告，需要忍耐，需要得到信心，需要有盼望，但是不是立刻的答应。神没有立时回应以色列人，为什么？等候摩西在属灵生命跟经历上面成熟。为什么要成熟？因为神不容许人偷窃他的荣耀，神要做事，做事的人，神打发的仆人必须向着自己完全死亡，向着自己完全没有盼望，神可以用他，免得这人被高抬。新约也是这样，但是在旧约里面，在摩西的身上特别明显。一个侍奉人神的人，如果口里能说啊是我做的，马上你要看见神不喜悦。今天我们做了任何事情，耶稣基督也教导他的仆人，教导门徒，不要说你做了什么，神借着你说的。好像一个无用的仆人说，我所做的本来是应该做的，你是好的主人，所以你用我。弟兄姊妹们，除非人被带到这样的境地，他不能做属灵的领袖。如果自持自己有本事、有能力、有学识，弟兄姊妹们，能力、本事、学识是好的还是坏的？当然是好的。神也用这些能力、学识、本事，在 Reform Theology 有一句话 ：All knowledge is God's knowledge， 所有的知识都是神的知识，你没有发明什么。但是问题在这里，圣经也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保罗说的。那保罗是不是有知识的人？当然有知识。他说我们不是没有知识，像那些没有知识人拜惯偶像的人，就以为所吃的东西都祭过偶像的。保罗不是没有知识，他说爱心能造就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自高自大， 圣经怎么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拦阻骄傲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矛盾，神又要用人，神给他的本事、能力、恩典、恩赐，一切都是神给的，但是人又喜欢把这些据为己有，说你看我多能干，看 多了不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些，我自己在侍奉中间，在落在这些无以名状的骄傲之中间，一方面我求主给我更多的恩赐，一方面我又觉得说，哇，现在我能干了，行了，但是又失去了神的恩典，怎么回事啊？不是道理不明白，而是在我的生命中间还是觉得自己有什么。弟兄姊妹们，神在摩西身上做了40年，我侍奉主也有40多年，但我觉得我学的功课还不如摩西深。为什么知道？摩西在这一直推辞，一直推辞，一直不肯干。摩西的感觉很特别的，当他自己以为有能力的时候，神不用他，等到他完全放下了，神要用他，他又不肯了。你看底下的话，在这里神说的很长一段话，第7节，这里我们呢读的就不需要讲解。有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这里神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到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于蜜之地。这里呢，中文的翻译很有意思，他说领他们出了那地是一个完成式，换句话说，在神的眼睛、神的心思中间，出埃及是一定出去的，所以用完成式，是现在完成式。这里呢，他说我下来要领他们出了这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于蜜之地，啊，就是等等等等这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前面说我下来，现在再讲第二遍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你是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弟兄姊妹，神讲的话清不清楚啊？他说我下来，但底下说你去做，你去领他们，这里怎么弄法的？所以后来你才看见神一再对摩西保证，我与你同在，神下来，但是你摩西去领他们。摩西听这个话不行啊，怎么知道你一定下来？怎么知道我背后有人跟我撑腰呢？我怎么知道我能做这事情呢？所以摩西就说了，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啊，竟能去见法老啊，而且呢还要带以色列人，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我是什么人呢？刚才我说40年在旷野，摩西的雄心大志消磨殆尽，没有了，他不想做什么事情，天天放羊，甘心乐意，蛮好，有个家庭很好了，就好像我们很多基督徒一样，不肯为神国做大事，甘愿于神所赐他的现有的满足中间，有个小小的家庭，有2个儿子，可以了，每天早上出去牧羊回来就行了，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啊，早出晚归，早午晚九，早九晚五，没有什么意思，很满意了，因为神已经祝福了我，从来没有哪一天没有工作的，感谢主，很感谢的。弟兄姊妹们，摩西被神带到这个光景里面，所以他说我是什么人呢？去见法老。我是什么人？我是杀人犯，我去见法老，我是可以继承法老王位的。当然摩西走了以后，法老另外有人了，追杀他的性命的人2代，他说我是谁能去见法老？我敢去见法老吗？见了他的面，好啊，你自己投奔回来了，把你逮起来归案，是不是这样？我是谁啊，去见法老，而且还要把百姓，把你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我能吗？弟兄姊妹，他的负担哪里去了？ 四十年以前，英雄气概，单打独斗，打死一个埃及人，那个力量哪里去了？他对他的百姓还关心吗？神已经说，我听见他们哀嚎，听见他们痛苦，我要去救他们，你去。其实就是说，你跟我一起去。摩西说，对不起，谢了。他有负担吗？对于神的国度，对以色列百姓，雄心壮志烟消云散，不像岳飞满江红，还要既壮志饥餐葫芦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哇，临死还有这样就雄心壮志。摩西呢？没了，什么都没有，我能去吗？他不是个天然的领袖吗？那么弟兄姊妹们，他这样问是故意的呢，还是矫揉做作装腔作势，还是什么故作姿态吗？都不是。我告诉各位，摩西的困难，他还是想到他自己，从前觉得我行，现在觉得我不行，关键还在于我，不管行了不行还是我。那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中间，今天我们在侍奉中间，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所有的侍奉都是想到我，我能我不能都是我，没有想到你不能神能。我们的信心在自己不在神，这是我们的难处。荆棘火焰的目的就是要摩西看见你是荆棘，我是火焰，要摩西看见神是火焰，摩西是荆棘。摩西看见了外面的异象，里面没有醒悟过来，并不明白，所以他说我不行啊。这里产生最妙的一段对话，神说什么？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弟兄姊妹，短短几句话里面把我刚才讲的话讲得清楚，再清楚不过了。前面两句神的对比中间已经说到我与你同在，不然你办不了，而且是有目的的，你把他们领出来之后要在这个山上侍奉我，就是西乃山。怎么知道我领你出来？你放心，我与你同去，一定会出来，一定会出来。怎么样？还没有进迦南以前，先在西乃山侍奉我。神想得那么清楚，不是你是我，我不过要你跟我一起去而已，我必与你同在。摩西还是不明白，摩西心里想了，好了，去见法老吧，如果法老要把我逮捕起来，死就死吧，但是你还要叫我百姓救出来，怎么救法？摩西对神说，我对以色列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简单话，今天讲这个希伯来话蛮啰嗦的哈，不过也很传神。简单话就是说，请问贵姓大名？神啊，你叫什么名字啊？神有没有名字？他们不是叫耶和华吗？摩西在这里说，请问你打发我去，至少我要知道你是谁。好，神就回答他，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亚威。希伯来文通常都是三个字母拼一个字，这个地方名词通常都是三个字母，这里四个字母是特别的，而且这个字的字根从希伯来文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动词第三人称单数 I am， 其实 he is，但是神自己说话，所以是第一人称的理解，我就是。整个亚威的翻译可以说，我就是，那我就是的。What？ 讲什么话？我就是，我就是的。我是谁？我是我所是的。不是没有讲吗？但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这样说？因为是我所是的讲不清楚啊，我讲给你听，你也不懂。神所示的用几句简单话怎么讲清楚？所以神说，一切所示的都是我示的。 而且在这里士的意思，从英文的理解，我相信希伯来有这个意思 being， 我自我存在。所以这个字，当他对摩西说我的名字是亚威，亚威是我们现在读经的人把它读出来的，这当中很多的历史，犹太人不敢称神的名字，所以凡是写到亚威的时候不读的，读 Adonai 代替他，称作主。所以当神宣布他姓名的时候，姓他的名字的时候，有两个重要意思，我自己就是。所以这里讲到神的自存性 self-existence， 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自己存在，你不能问说谁造了神，只有人去造假神，真的神，神自己自由拥有，不是人用心思手意想出来的，他自我存在，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我所是的我就是，我不会改变。所以这个话里面也有神的不改变性。更重要的，当他对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说到当他把自己名字启示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位立约的神，神对他所说的话绝对负责，没有一句神说过的话没有不兑现的，没有一句神讲过事情不会实现的，这就是神的自存性跟他的永能性。新约里面罗马书保罗就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不需要证明。今天我们向人传福音说，你把神给我看，你是谁敢说这个话？神的自存不是你我能求证据的，但是神却自己说话，这么有力的话，我就是，那我就是的。 I am who I am， I am the great I am， 了不起伟大的我就是。摩西听了这个话，底下神说，他对他我是自由拥有的，然后就说呢，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来，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前面讲自由拥有，底下讲以撒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其实神就是一再重复他的名字，是我打发你去，而且呢，我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再说，我在这一节经文上面花了最多的时间去想，就是当耶稣基督把荆棘篇的话拿来证为复活的证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既然神对他们说话，他们是活着的人，虽然我们看不见，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很难理解，为什么耶稣说神不是活人，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今天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你若听见神的呼召，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长远活着，不再死亡。虽然我们肉身有一天会毁坏会过去，但是神已经说了，当你听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那里宣告他的自主独立性，你若接受他是你的救主，你就得到永远生命，这个生命永活在神的面前。前两次我们在晚上团契聚会说讲，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是从约伯记出来的。那天晚上我就从这里经文讲到什么叫救赎的意思，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在我肉身之外我要看见他，不像外人。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当我皮肉灭绝之后，在我肉身之外我要看见他，末了他必站在地上，我看见他不像外人，因为他知道这位永活的救主是他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他永远的把握。所以当神宣告他的名字是亚威，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神就说，他同时也保证他是立约的神。弟兄姊妹们，神为什么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因为他说过，他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寄居在埃及400年，然后要领他们出来，时候到了，神要领他们出来。虽然在这很长的时间中神没有说话，神没有忘记一件事情，他的名字叫做神纪念，神的名字包含他对所有一切所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永远的纪念，不像我们记性不好会忘记，这些日子常常给太太骂， 你又忘记了，是忘记了，年纪大了会忘记，神会不忘记，永远不忘记，而且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他的心中他都不忘记。你说我忘记了神，神没有忘记你，还要把你找回来，还要带领你往前走。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摩西的犹豫不决，因为他天然生命实在到了一个地步，对自己一点都没有把握，我能做吗？这事我能做吗？很少有人被带到这个地步，今天新约的基督徒不肯被带到的地步，总觉得自己还能，所以我们也不能做摩西那么大的事情。但是摩西的退缩犹豫不决，因为他缺少对神的认识，神就启示他，然后神给摩西权柄。我们看十六节，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等等等等。神向摩西显现，弟兄姊妹，有趣的是，摩西是会问问题的人，他心不甘情不愿要去带以色列百姓出去之前，先问了神好多问题。这里神说，神向我向你显现，接着摩西下一章就问 我怎么把你的显现告诉以色列百姓。哎，问题真有意思。神说我给你证据，底下就给三个证据，我们下次讲。但这里你看摩西被带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他不相信自己能去，但是神一再对他说，你去召聚，你去宣告。那神说，你不给我撑腰，我宣告谁相信啊？如果是你，要不要问这个问题？我相信一定要问。这里就产生了先知传话的原则。刚才我不是说神四百年没有讲话吗？现在是要说话了，而且一直说，一直说，常常说，一直不断对摩西说，到后来我们有了摩西五经，讲那么多话。但是以色列百姓不能听，神也知道，所以对摩西讲，摩西成了那个能听神讲话的人，不是没有问题，是愿意听。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中间也缺少能够让神说话的人。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轻轻听》，轻轻听，我说不上来为什么不喜欢这个诗歌，我知道我不喜欢这个歌，我喜欢它调子，不喜欢它歌词，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牧人什么认得我声音。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不是圣经，圣经倒过来讲，我们认得牧人的声音，懂了没有？不是牧人懂我的声音，那不用讲，问题是你听得见听不见牧人的声音，你听得见听不见耶稣讲话，你听得见听不见圣灵在你心里说话。如果你不能听，你还要借着先知传话，没有办法。神愿意你明白，当你自己的心不能听见神声音的时候，神只好借着别人来对你说话。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讲台上面所有的教导，希望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以西结书这样告诉我们，耶利米书这样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从大到小个个都要认识耶和华，不是听别人告诉你的，是每个人跟神都有最好的关系，能听得见声音，听得懂神的话语，能明白在他身上神的旨意和带领，一直到这个地步教会才算成熟。那个时候不需要传道人，在教会没有成熟之前需要有人传神的话语。摩西就在那样环境中间做了神的先知，传话给以色列百姓，而就在这样光景里面，他肩负极大的重担，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神说你去召集，神说你去宣告，然后神说他们必听你的话。神说什么？当他说神宣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摩西的权柄不是他自己权柄，他手里有的只有那个牧羊的杖，那个不算权柄，但是神的显现是摩西一切权柄的来源。 而且神要的神的行动借着摩西的宣告显出他对于以色列百姓的眷顾和纪念。弟兄姊妹们，我再说出埃及记第三章，犹太人称作荆棘篇，是摩西一生生命的转弯的转捩点，因为他听见神在荆棘火焰中间向他说的话。从此以后他得了神的权柄和神的任命。虽然我们看第四章还有很多的推脱，最后讲到他没有口才，你看这对话真有趣。神预备摩西80年，前40年在王宫，后40年在旷野，40年教育，再40年拆毁，把他对自己一切的自持、满意、自信、自我的美好的形象拆光了。但是在拆光中间，神可以用他。天然生命的拆毁，叫我们不再看自己。在这里，摩西没有完全被拆毁，但正在拆毁的快要完成了。为什么？摩西发现自己不行，还是看着自己知道自己不行。真正顺服神的人，连自己的不行也不看。摩西后来就讲，只知道一件事情：神的杖在这里，我拿这个杖去行神迹，不看自己。新约里面有一句话更有意思，荆棘火焰的意象，我说了，神是火焰，我们是荆棘。新约里面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这样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非我为主， Not I but Christ。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被带领到一个地步，知道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如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因为对神儿子信心而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在说旧约里面神花了40年加40年80年，在新约里面因为圣灵的内住，保罗没有到80岁，当他30几岁的时候就认识这样真理。加拉太书应该是他30几岁40岁以前写的。为什么？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所命定的救赎，所要救赎的百姓，他完全负责。今天我们基督徒何等有福，因为耶稣基督救恩是不能改变的。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不像摩西在旷野里面才看见圣地，在荆棘火焰面前把鞋脱下来。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已经借着我们的信心住在我们生命中间，所以我们的生命被分别为圣。摩西怎样被带到一个地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保罗简单地说出来，因为神的儿子在我里面活着。但是我们的困难是常常靠着自己而活，不肯靠着耶稣基督而活，所以还有很多的挣扎，还有很多的失败，还有很多的痛苦，直到我们明白，像这里所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荆棘火焰，但愿荆棘火焰的意象不仅被我们看见，可能我们看不见旷野里面荆棘火焰，但是荆棘火焰里面所说属灵的意思，借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听见了，我们明白了，进到我们心里。从今以后我们也要学着像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虽然学的不大像，先学学看。